们的神是坚固的保障，他是我们的营垒，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首诗歌真是合适我们现在查考尼希米记，因为尼希米记说到我们的神建造他的城墙，显出他的信实，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营垒，我们的保障。今天我们一起查考第七章。当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七章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姊妹回顾这一段被掳归回，就归回的这段的学习，好让我们对于整个故事整个历史有一点再次提醒我们，好让我们看见一个大图画。有时候我们看到一棵树，我们忘记了整个森林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点的回顾。弟兄姊妹，如果你记得我们查考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就分享过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本书，在其实是一本，也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是主耶稣常引用的圣经啊，里面是一本书。所以明了解一本会帮助我们了解第二本书，所以我们很快的看看以斯拉记里面说什么。弟兄姊妹还有印象吗？以斯拉记觉得他的目的作者的目的，他是要记载耶和华的信实和主权，他如何赐恩给他的百姓和帮助他们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应许之地，使读者认识耶和华神是天上的神他不但在以色列掌权，他也在外邦人中掌权，为了鼓励他们敬拜神，遵守神的话，在遇见难处的时候依靠神，和劝勉他们不要与不信的民族通婚这一句话很长的话是我对你以斯拉记的一个总结，他这本书以斯拉写这本书的目的。那这本书的开始和结束我们特别会看见作者特别显出复兴的工作是从神开始的。从他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一章一节，波斯王古列或者塞鲁斯，耶和华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里所说的话耶和华神因为他应许过，他说过话，他就会实现他的话，所以他就激动波斯王塞鲁斯的心，使他下诏痛告全国，说这个是书本的开始。几节之后他说，犹太和便雅悯的民族，即是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斗起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见复兴的工作是从神开始，是他激动波斯王的心，是他激动以色列人的心，那些人就归回。当这本书结束的时候，作者同样的去让我们认识到复兴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是神赐恩给人。结束的时候，以斯拉记九章八到九节， 这个是经文啊，记载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下逃脱的人或者剩下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中，我们的神却没有放弃我们。他们在巴比伦，神没有放弃他们，在波斯王面前向以色列人施恩典，叫我们复兴。再次出现这个字，能重建我们神的殿，那就是以斯拉记里记载的事情。重建神的殿是神施恩给以色列人，叫以色列人复兴，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城有墙塔。啊，下面他里说到，使神复兴重建圣殿，还有城墙，那个城塔就连接到新下面那一本书，就是尼希米记。所以我相信从我们回顾在看这个圣灵的时候，会帮助我们看一章一章的时候，我们会能够更清楚的每一章这些故事究竟发生在它的什么样的大环境底下。以斯拉记有两次的归回，第一次是恢复圣殿，是前面的一半一到六章，第二次是恢复家庭，特别说不要与外邦人通婚，七到十一章，那么它就结束了两次的归回。这两次的归回的距离是大概有80年左右。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尼希米记，有了这个背景，我们重问了之后，来到尼希米记，我们就要问同样的问题，到底尼希米记这个作者写下这本书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读一本书，我们要尝试去思考，究竟写这本书的人，当年写这本书的人，他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去思考，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我这里是我尝试的一个归纳，在一句话来归纳这本书。我觉得尼希米记是要记载耶和华神如何使用尼希米和以斯拉复兴以色列，带领犹太人重建圣城和恢复对神的敬拜的历史。这个恢复包括恢复律法，恢复新约，重新立约，对不起，和分别家庭为圣，恢复他们的信仰，从各层面的恢复，为了显出耶和华神是天上的神，一章十节，他是守约的神，一章五节，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九章三十一节。我是从这个角度，我就去看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但还没有去看这个经文之前，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我觉得会对我们读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尼希米记是旧约圣经历史的结束，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最后一本书。那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从开始 创世纪的开始，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拣选他与他立约的时候，跟他所立的约之后，在西乃山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借向大卫立约之后，借着尼西米启示神要与人立新约，这些约在这个历史结束的时候有没有实现？因为这些约是整本圣经的一条线，主干线。为什么神会让以色列人归回呢？因为神曾经应许过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我会把这一块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是神向以色列人的应许。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思考这些约会帮助我们去思考究竟圣经要跟我们说什么话。那么我这里放了一个问题，就是到了旧约历史结束的时候，这些约成就了吗？那个答案显然还没有成就。所以到圣经旧约圣经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大问号，究竟神如何的成就他的应许，万民如何因着亚伯拉罕而得福，大卫的宝座怎么能够直复兴直到永远，神怎么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面，新约。所以这些约都还没有实现啊。所以尼西米记他结束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给我们留下这些大问号。尼西米记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线索，神要做什么？这些也是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那么第七章，上周我很快的打出来，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抄下啊？这几个问题是帮助我们去读圣经其实任何一段都能够有帮助的问题就是寻找神的所事和所作，神做了什么，他是圣经如何形容这位神，是我们读圣经很重要的去观察的事。第二点，我们能读圣经的时候，第二件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重复出现的字，这些字通常都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神要提起我们的注意力。第三点，我们要去思考究竟作者，这本书的作者尼西米，他记载这段经文是为了什么，他要读者为什么要读者知道这些历史。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21世纪的基督徒，活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都可以问的一些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经文这个是我们今天尝试要解答，等一下弟兄姊妹也可以分享你的得着现在我们就进入到尼西米记里面整本书有两大段，第一段是恢复圣殿，第二段是恢复敬拜弟兄姊妹你看到吗？恢复圣城，对不起，我说圣殿是圣城圣城耶路撒冷，圣城它结束就结束在第七章，所以第七章是第一大段的结束。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重建圣城的一个总结结束。 那么第七章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见它里面就记载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前面的三节保守圣城，然后以下的很长的经文是计算家谱啊，其实这个家谱其实在以斯拉记第二章那时候也是我带，其实已经讲过一遍，所以我们今天尝试不重复，不过我会可能把一些要点提出来，特别是为什么要重新记载这个家谱啊，大家在你面前的这个石头，这些石头是现在考古挖出来的墙后面这个斜坡是大卫的一个堡垒留下来对，所以是第一圣殿，但是前面有一个四方格的石头这些石头是这个是以第二就是尼希米重建圣城的时候的城墙现在已经有一小部分被挖掘出来。好，现在我们就去思考第七章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在尼希米建造城墙的结束的时候还有第七章，除了复兴这个圣城，除了建造这个城墙还需要什么这个是一个问号。那这一章会帮我们解答这个问号。还要做两件事情。除了建造这个城墙还需要有人。两件事情都跟人有关。第一件事情是需要有人去管理，有人去保护这个圣城。就是前面的三节所要回答的问题。那么下面的这一长的家谱就是要告诉我们究竟是谁能够住进去。好，我们下面我们一起去思考，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在第七章我们就一同的学习和思考这一章。第七章的主题我也尝试用一句话来给他做一个总结。我觉得这一章是要告诉我们，神复兴以色列除了要建造城墙是神建造城墙，如果你看见七章前面几节六章十六节，那些仇敌看见城墙建完了他们就惧怕，因为看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出乎神除了要建造城墙，但建造城墙还不够，还要兴起忠心又敬畏他的领袖带领这百姓保护这城圣城，抵挡仇敌和感动尼希米数算百姓，使有家谱的选民能够以心性住在城内各城内，特别是在耶路撒冷承受神应许的产业这个是我觉得这一章要表达的一个主要的思想。那我们去看前面那一段前面三节只有几节他告诉我们尼希米建完城墙之后他做的一些事。他做什么事呢？他告诉我们他安排了一些人去保护这个城墙。为什么需要保护？弟兄姊妹，为什么需要保护？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读回六章想起上周 Steven 弟兄带领我们的查经，我们就会回想到其实因为城外有敌人，整本书 从以斯拉记一直到尼希米记，都告诉我们，当神复兴他的工作的时候，仇敌就来搅扰。从第六章就特别提到了这些以色列的敌人，耶和华神的敌人，他们来搅扰尼希米，想要杀尼希米。六章的二节说，请你来，我们在阿纳平原一个村庄会面。他们用狡猾的方法想要杀害尼希米。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的，他说那仇敌来是要杀害毁坏，仇敌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破坏神的工作。那么第六章我们就看见这些仇敌他们怎么去破坏神的工作。那你特别提到第十四节，这个是尼希米说，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吉底亚、那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事。所以外有逼迫，内有有内奸，有游奸，他们要破坏神的工作。在十九节的时候，六章，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叫我惧怕。所以尼希米要保护这个城墙，因为城外有敌人。其实历代的以色列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人到了现在他们也要面对他们城外有敌人。他们过了一个，在耶路撒冷过了一个墙，就到了西岸 West Bank， 那里有一些极端分子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国家旁边都是回教国，北边有黎巴嫩，南边有埃及，在北有叙利亚，他们需要保护自己。所以当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今天去以色列，你就会满街都会看见以色列人，就好像我前面这个照片抱着我孩子的这个以色列男生，手里拿着枪，以色列满街都是枪，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去当兵，男生要当兵，女生要当兵。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国家。为什么需要防守？因为有仇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比以色列人知道的多，因为我们除了信旧约，我们还信新约。我们知道在整个神的救赎工作里面，神有一个仇敌，他要破坏神的工作，他要逼迫神的子民，所以需要保护。那么怎么保护呢？那我们去从尼希米身上，我们去学习究竟怎么去保守神的家。对于尼希米来说，他要保护的是这个圣城，而其实他保护了圣城就是保护整个以色列，因为圣城是以色列的政治和宗教的中心。 那么经文里提到他做了一些安排啊，归纳起来他安排了三件事情。他特别说城第一节，城墙修完了，我就按着门上守门的，还有他就安排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有人守门，有人唱歌，有立位人。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些立位人的功用，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通常认识立位人是搬搬抬抬，帮助祭司，做祭司的助手。其实立位人还有很重要的工作，他们有教导的责任啊，特别是八章九章，我们以后会看见。啊，所以他做了这些安排。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个圣城。他安排一些人特别有岗位的。啊，然后他还安排了领袖，有两位。哈拿尼和哈拿尼亚管理圣城。他特别提到这两个领袖的他的性情，他的 qualification， 为什么要安排他们啊？经文说第二节，因为哈拿尼亚是忠心又敬畏神的。忠心啊，另一个翻译也可以翻译成正直，就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公正的人，公义的人。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神的人。哈尼和哈拿尼亚这两位哈拿尼在经文里面其实前面出现过，一章二节，如果弟兄姊妹翻开一章二节，你就会看见哈拿尼就是在尼西米还在苏沙的时候，他跑来跟哈尼这个尼西米说耶路撒冷荒凉的情况的那个人，他是尼西米的弟弟。那么其实在第三章尼西米曾经安排过其他两个人去管理耶路撒冷城，他说有一半由这个人管，有另一半由那个人管，他们的名字叫做利法雅和利法雅和沙龙啊，很可能这新安排的领袖就跟他们一起的同工去管理这个圣城。那么还有尼西米还安排了第三件事情，他安排了所有的居民都去看守啊，经文说我吩咐他们说，等第三节，等到太阳上升才可打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啊，各按班次啊，其实另一个翻译的方法是，就是他们去一个定好的位置去看守，或者他们有一些人就在他们就看守自己的房子，对面之处的城墙。那么尼西米还特别的吩咐，这个城门要到太阳上升之后才开门。就是太阳照的日头的时候才开门，为什么呢？我想弟兄姊妹很聪明，应该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太阳还没升起，天色太黑的时候，城门开了会很危险。大家前面看着的是耶路撒冷，现在耶路撒冷的其中一个城门，这个是西安门。 因为他前面面对的就是现在所谓的锡安山。这些门呢，都是从外面进去必进之地，门锁着了，外面就进不来，门开了，人才能进去，才能出来。所以尼西米他很有智慧，我们可以从尼西米的身上看见他怎么样的去，他一方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常常尼西米去祷告，但他不只是祷告，他也做事。只祷告不做事，这个是不负责任；只做事不祷告，这个是不信靠神。尼西米也祷告也做事，他很有智慧的去安排，这个以色列人圣城需要领袖，需要敬畏神的人去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去看守圣城，拦阻仇敌，防止仇敌去攻击神的圣城。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就是经文了，但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就是我们问的问题的其中一个问题，这是第四个问题，我们要清楚神家的仇敌是什么。当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就会看见圣经会用三种形容，有三种的仇敌。其实这些仇敌背后它就是撒旦搞出来的。圣经的经文会让我们看见撒旦是仇敌，肉体，我们自己的肉体是仇敌，世界是仇敌。这些是经文，新约的经文，弟兄姊妹可以去查考加拉太书五章或者罗马书六章七章，让我们看见肉体与情欲相争。雅各书四章说，你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很强的话。世界是敌人，神的敌人，肉体是我们的敌人，撒旦是神的敌人。然后我们要清楚神的敌人是谁。好，我们下去就看究竟这些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我们读圣经，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更爱神，我们能够长进，对不对，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应用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究竟里面学习的原则怎么能够用在今天在新约的圣徒身上。最好你能找到一个新约的经文，一些经文。不然的话，你可能是一些不合适的应用，因为我们不是活在旧约里的人。你不要看见尼西米去修城墙，你跑去奥兰多建造一个城墙啊，或者你回去中国去老家建造城墙保护你的城。在他这里说到诗歌新约圣经也说到诗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这里特别说到诗歌的功用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悲恩感歌颂神。弟兄姊妹，我们都很喜欢唱诗歌，因为诗歌很奇妙，有时候三分钟的诗歌比一个小时的讲道还更能打动我们的心因为诗歌它有一种教导的功能，它能好的诗歌能够把真理打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诗歌还能感动人，它能感动我们的情感，让我们去思考神的伟大，神的性情，神的爱诗歌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借着诗歌歌颂神诗歌圣经里让我们看见诗歌是一个多元化的 有诗章，有颂词，有灵歌。当年尼西米唱的诗歌，我们肯定听起来很 foreign， 没听过，不习惯犹太人唱诗歌。马丁路德唱的诗歌，刚才是我们唱的，马丁路德唱的诗歌，他写的诗歌啊，这个是500年前的诗歌啊。今天我们还能够感动我们。他说神是我们的保障，不管仇敌多么的狡猾，我们仍然能够信靠神得胜啊，这些诗歌能打动人心啊。所以诗歌是今天神家去抵挡仇敌的一个能我们的武器，对不对，弟兄姊妹？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啊。所以第一点是说到这个唱诗的人啊，他还安排了这些领袖，他特别说到是敬畏神又忠信或者正直的领袖。那么新约里告诉我们，在神家里面，神是要兴起一些属灵成熟的弟兄们去带领他的羊群，带领我们去抵挡仇敌啊。在教会的新约的教牧书信，特别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里面提到，这些在神家做带领的监督或是长老，他们的职分啊，他们的条件，或者是他们究竟神要找什么人，应该什么人适合啊？我这里把三章提摩太前书3:1-7啊，如果我们去读啊，其实他说一开始他说要找这个要羡慕监督职分的这个人呢、啊，他是必须无可指责的，哇，这个是很高的水准啊！只是这一个就很，我想大部分人就已经啊没有条件，但神有恩典有怜悯啊，他还是兴起了一些人去带领他的羊群，保守神家不被仇敌攻击啊。他里面说了许多的条件呢、啊，要做一个丈夫的，一个妇人的丈夫，管好自己的家，管好自己的儿女。如果自己的家都不管好，岂能管理神的教会呢？不可贪财，不可竞争，不可打人，不可喝酒，不可饮酒之事，不是不能喝酒啊，要温和啊。这些，如果归纳起来，他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羊群的榜样。啊，神家需要属灵生命成熟的领袖去抵挡魔鬼的攻击。啊，在3:6里面，他提到魔鬼，他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唯恐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回报，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神有一个敌人魔鬼，他一直的要去寻找神家的破口，没有人管的城门，破烂的城墙，他就会去攻击，他会攻击带领的人，他会攻击神的儿女，他用尽了各种的方法，在神家内部搞乱，在外部逼迫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神家需要属灵的领袖，就好像当年尼西米一样，就好像尼西米所看见所兴起的这些管理耶路撒冷城的人一样，属灵的领袖带领神的儿女抵挡魔鬼。 好让我们不落在魔鬼的网罗里。那么神家除了要我们可以用诗歌来抵挡仇敌，我们除了可以我们有一个有属灵的长者带领我们，我们还需要这位这些带领的人需要有教导的恩赐啊，这些特别是第八章里面提到，第九章里面提到，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在尼西米的年代也是一样，因为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没有宝剑怎么与敌人打呢？所以神家需要有人能够教导，除了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还有教导的恩赐。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二十六节里提到，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竞争，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这里看见有人抵挡，我们向他们劝诫，但可以明白，使他们能够明白真道。二十六节，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提摩太后书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魔鬼他在神家到处的放网罗去抓人，去迷惑人，去让人远离神，去让人不信靠神，这个是神家的敌人。所以神家需要有话语恩赐的领袖去带领神家，让神的儿女能够借着神的话举起神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抵挡仇敌，不被仇敌任意掳去。所以尼西米他当年虽然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没有我们看得这么清楚，但是尼西米知道神话的重要。感谢神，神还派了另一个被神重用的人以斯拉，在话语有恩赐的与尼西米同工，保护神的家，带领神的儿女。那么这里第七章一节他说，神安排了利未人。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这些利未人。这个是我们以后下周我们要学习。好，我们继续向前去。还有他还安排了一种人，对不对？就是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人都要去看守自己家面前的这一道墙。所有的人这个新约里我们教会常教导的，也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新约的经文很容易记，因为都是12，罗马书12章，林前哥林多前书12章，这两章是新约圣经里主要说到基督的身体的功用。每一个基督的身体的肢体都应该有一个功用，或者多个功用没有人是没用的，脚小脚趾都有用我们有时候以为身体的一些肢体没用，可是当了有一天我们身体生病了坏了，我们有什么不舒服，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平常我不注意的这些器官很有用身家每一个人都有用。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家里面，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给我们岗位，给我们恩赐啊。我还想到，就是你心里安排这些人，这些人如果不听怎么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心里说啊，你们每一个人看自己的家啊，你看城门啊，你这些人，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去那里看守啊，看城门啊？那些人他们说，哎，你是谁啊？我不得空，我要做我的事啊，我有我的事啊。如果那些人不听你信名，耶路撒冷城会怎么样？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在神家也是一样，在希伯来书13:17，他说你们要顺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我们应该顺服那些神安排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的警醒，好像那将来叫账的人，他们要使你们要使他叫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啊，我们要顺服神所兴起的领袖。当然我们也不是盲目的啊去顺服。如果他带领神儿女走偏了，当然我们不能听他的。他被仇敌迷惑了，我们当然不能听他的。啊，求神借着这些旧约的图画帮助我们看见新约里面我们能够怎么应用。啊，他这里说到每一个人要看守自己的家，对不对？啊，在新约里面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每一个人都要看守自己的家，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新约特别是以弗所书5说到，以哥罗西书都说到家里啊，基督徒在家里怎么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配偶，去爱我们的妻子，去尊重我们的丈夫，啊，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每一个人都要去看守自己的家，好像我们每个家都有一个城门一样，都有一个gate， 有一个门。啊，我特别觉得做丈夫的啊，要啊，现在啊，许多丈夫放弃了这个责任，而在神家许多的姊妹的老公还没信主，有一些信主了，可是却没有担起神在家里神要他所做的事，就是保护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啊，很可惜，我们参加查经聚会也是。我现在对这里我们查经聚会啊，姊妹的数目比弟兄多多了。啊，如果有更多的弟兄啊，能够听见，能够学习，能够在家里带领神家的他自己的儿女啊，带领妻子，这个神家就会少了许多的破口。因为彼得提醒我们啊，他警告，其实是劝勉警告。彼得前书5:8，他说你们要谨慎警醒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魔鬼是我们的仇敌，他去攻击婚姻啊，特别是21世纪现在啊，婚姻是仇敌攻击的其中一个首要的对象，我们有极大的破口。 有许多人有婚外情啊。仇敌说婚姻不一定是男跟男啊，不是啊，男跟女啊，是可以是男跟男啊。我们的儿女被这些信息迷惑，他攻击我们的儿女，让儿女们迷惑。教会当我们教导儿女说神创造的这个世界，那么不信神的人就说不是我们啊，神人是进化啊，这个是仇敌，从儿女从夫妻从家到教会，到教会的领袖，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只要有破口，仇敌就要攻击。这个就是杀害毁坏这个狡猾的魔鬼，我们的仇敌。感谢神，神预备我们能够有属灵的兵器，好像以弗所书六章你说的这些，去抵挡仇敌。好，弟兄姊妹，我前面的三章啊，上节就是特别说到尼西米怎么去安排这些人，有领袖有百姓去保护城墙。那么下面很长的一段经文我们就只能很快的过去，就是我们要首要我们把几个重点点出来我们就可以结束，因为我们想我们可以有时间弟兄姊妹更多的分享我们首先我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次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忘记，以斯拉记第二章有一个家谱，这一个家谱跟那一个家谱其实是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记过一次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那么经文其实有告诉我们经文告诉我们，他说呢，第四节他说城市广大，其中的居民却是稀少，城房屋还没有建造，城里面的人稀少，所以要有家谱。为什么？因为要有人住进去，谁能住进去？不是什么人都能住进去，他必须根据他的家谱才能住进去。所以尼西米吩咐以色列的百姓领袖官长去照着家谱，第五节计算，就是 census 数算百姓，根据家谱，就好像主耶稣的年代，主耶稣要回去从主耶稣的父母要去伯利恒去数算家谱，为了是要人住进去，这个是他数算家谱的原因。为什么一定要家谱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要这个家谱？不，没有这个家谱不行吗？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整本旧约圣经都是根据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条线，这个主干线，因为神曾经给过以色列人的祖先应许，他会把这块地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必须要根据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当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之后，记载在约书亚记，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支派哪一个家在哪里得哪一块地哪一个城，神借着约书亚分给以色列人，所以需要家谱。我们 特别看见加那个经文上说，第六节他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的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各城，各归各城。他们怎么知道去哪一个城呢？家谱。为什么家谱呢？因为神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要根据家谱各归各城。各归各城好像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括号，因为从在八章一节里面，八章或者是八章的这一章的结束，七章三二十七十三节里面，他说这些人就各住在自己的城里面，这个好像是一个括号，把这个家谱画起来。他说个人回去他自己的城里面。这个事情是尼希米做的，但是不是尼希米首先想到的，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神感动尼希米的。因为五节里面告诉我们，第五节七章五节，是我的神感动我的心去造就以色列人。耶和华神主动的感动尼希米，尼希米才去数算百姓。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家谱和上一个家谱，就是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距离究竟是有多长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如果记得刚才我们回顾的时候，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那是第二次归回，对不对？但是以斯拉他记载这个家谱是第一次归回的家谱，那时以斯拉还没有活着，他还没出现。那第一次归回是主前538年。那现在尼希米造城墙是主前444年，它有94年的区别，或者93年看你怎么算啊，90多年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相聚了好几代的人，对吧？九十多年应该是有至少孙子曾孙子。所以这个家谱的人不是现在的人，这个家谱是以前的人。尼希米是要现在的人，主前444年的人去跟找他们的家谱，连上去第一次从巴比伦归回的人，你的名在家谱上记载，你住在哪一个城，你就可以回去哪一个城。特别尼希米要人回去耶路撒冷城，所以这个家谱是让人知道他可以给他资格回去。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我只想一些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分享。我还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旧约历史结束和神整个的救赎计划有什么关系？这个建造城墙跟主耶稣救赎的神救赎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它有一个极重的关系。因为它只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时间表的一个里程碑。在被掳的时候，神曾经向但以理显启示，他说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他启示了一个预言，那个预言跟耶路撒冷城墙重建有关。他说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从进建造耶路撒冷，就是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城，直到有收膏者，收膏者也可以翻译成弥赛亚或者希腊文基督，直到有基督的时候有七个七或者是62个和62个七，77个七和62个七加起来就是有69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年届代号的必重新建造。他就是说，从耶路撒冷城重新建造有69个七之后呢，有一件事要发生，这件事就是第26节，又过了62个七，那受膏者就是基督必被剪除，一为所有。那么如果究竟是他这个69个七是什么事情啊？这些是年份年代，一个七，69个七，69×7啊，如果我们乘啊，我这里已经做了算术啊，帮483年啊，这个是根据我这里打错啊，这个是根据365年，就是我们现在的年代啊，我们的年啊。就是现代人的年365年，但是圣经的年呢不是365年，是360年。如果我们把去换去圣经的年，360年就是少5天，就是69个七，就是476年，换回我们的年代就是公元后33年。亲爱的弟兄姊妹，公元后33年发生什么事呢？公元后33年就是受膏者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圣城建造是跟主耶稣钉十字架有一个时间上的关系。因为这个旧约已经要结束了，所有的应许还没有实现，但这些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我们要看见神的救赎的计划，这些历史其实神是在当中掌权，他要成就他救赎的计划啊。如果我们看看这个家谱，其实之前我们讲过啊，所以我们就不说了。不过我想提出来，如果你仔细看，你去思考啊，这个家谱里面，在新约里面有提到，有哪一个人是新约提到的？如果你一去看家谱，家谱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约书亚。所罗巴伯是在主耶稣的家谱里出现，马太福音1章，他是主耶稣的祖先，所罗巴伯他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大卫的后裔这么重要呢？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说大卫的子孙？因为神应许过大卫，他的宝座必定会到永远。还有另一个人也是在新约出现，除了所罗巴伯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在新约有出现吗？而且约书亚在就是约书，约书亚就是耶稣。约书亚是希伯来文，中文对希伯来文的翻译。耶稣是中国人翻译成希腊文的翻译，约书亚就是耶稣，耶稣啊就是新约的耶稣。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归回的这个约书亚，他是大祭司的后裔，他是大祭司。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家谱，我想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说就跳起来，因为这神救赎的计划的执行，这个是旧约圣经结束，神要启示他是信实的神，他不会不成就他的应许。那弟兄姊妹你可能也可以看到许多的亮光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这个家谱啊， 这些有许多的亮光，那弟兄姊妹可以去分享。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那我想以一个祷告做一个结束。那我们下面的一点时间，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交通。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话语赏赐给我们，谢谢你把主耶稣赏赐给我们。当我们在生活上，在服事上，遇见仇敌的时候，我们使我们不惧怕，因为你为我们征战，你是我们的营垒，你是我们的保障，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手上有圣灵的宝剑，基督在我们做主做王，我们每家我们愿意为着主，我们谨守着岗位，不管是在家在教会，求主赐恩怜悯，好让仇敌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迷惑你的儿女。求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个人各家还有你的教会，祝福我们，谢谢我们的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